企鹅欧洲史第八卷，地狱之行，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伊恩·克肖作品，讲述两次世界大战中的欧洲如何历劫重生。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欧阳辉播讲。民主在欧洲大部的失败固然对相关国家的人民有影响，有时似乎也波及邻国，但还不至威胁欧洲的和平。只有当民主在英法德等大国陷于崩溃的时候，才会危及全欧的和平，因为大国的稳定对于维持摇摇欲坠的战后平衡至关重要。整个20年代期间，英国的经济一直遇震乏力，但与欧洲其他国家相比，它却是政治稳定的典范。然而尽管英国基于多数票的选举制度起到了防止政党分散化和不同政党间结盟的作用，但却没能阻止英国政府在1922年到1924年间三易其手。拉姆齐·麦克唐纳是苏格兰农场工人和女佣的私生子，但他克服了卑微的出身，当上了工党领袖。他两度担任首相，第一任时间较短，1924年1月政府成立，到11月即告完结。接下来的5年内，政府由保守党掌权。新任首相斯坦利·鲍德温来自英格兰中部地区，是富有的炼钢厂主家庭，给人的印象是稳重可靠，令人放心。他的政府遇到了1926年大罢工造成的社会分裂和政治动乱，组建第二年即成为弱势政府。但是英国依靠体制内的调整进行危机管理，无论是共产党还是法西斯运动都无法影响主流政治，前者的支持者还不到选民的1%，后者力量弱小，仍处于萌芽阶段，支持者都是些乖戾怪癖的人。英国在20年代期间面临着巨大的社会和经济问题，但那些问题并不影响民主的合法性。1930到1931年间，经济大萧条使拉姆齐·麦克唐纳的工党少数政府陷入了危机，但国家没有出现危机。法国的稳定不像英国那样牢靠，虽然法国的民主在大萧条之前没有遇到过严重的困难，由于货币危机，从1925年4月到1926年7月接连换了6届政府，但内阁的频繁更迭并未动摇第三共和国的合法性。雷蒙·普安卡雷担任总理的1926年到1929年间稳定得到恢复，1928年的选举显示民意转向保守的右翼，似乎使稳定进一步巩固，表面上形势一片大好。然而与英国不同的是，法国的政治制度并非无人挑战。法国社会中有一部分人从未接受过共和国，或仅仅对共和国勉强忍受，他们人数虽少，影响力却不小。在法国左翼政府深陷财政危机，民众对共产党的支持大幅缩减的当口，1924年11月23日，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一道在巴黎组织了一场大规模游行，护送1914年遭暗杀的社会党英雄让·饶勒斯的骨灰到先贤祠安放。游行队伍组成的红旗的海洋使人们联想到了布尔什维克革命，右翼称其为资产阶级的葬礼，说此时每个人都清楚地看到了革命的祸患。没有几天就兴起了一批自称为各种联盟的爱国主义运动，其中之一叫做树棒，这是从意大利法西斯运动那里借来的字眼，这个名字一语道破了该组织的政治倾向。这些组织几乎一夜之间就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成员，大多是年轻的法国人。并非所有联盟都是法西斯组织，事实上有些联盟坚决拒绝诉诸暗杀手段，法国的极右分子也并不都是某个联盟的成员。像在其他地方一样，极端右派和保守右派之间的界限变化不定，最后法国安然度过了那段时期。普安卡雷大力维稳，有产者重新获得了安全感，危机的引信被拆除了，各种形形色色的联盟至少暂时失去了民众的支持，保守主义占了上风，不再需要极右派来抗衡左派。不过极右派并未消失，如果危机重启持续的时间更长，对稳定的破坏更大，更加危险，那么极右派就会东山再起， 并变本加厉，对法兰西共和国构成威胁。如果说英国稳定牢固，法国却根基堪忧的话，德国就是一个说不清的谜。德国的制度既不是经济比较先进的北欧和西欧国家那类基础牢固的民主，也不是东欧那类脆弱的新生民主。德国在很多方面是混合体，它集西方和东方的特点于一身，既和英法两国一样有大规模的工业无产阶级，也有众多植根于土地的农民，特别是在德国东部。德国有民主理想主义和多元政党政治的悠久传统，高度发达的官僚机构，现代的工业化经济，还有教育良好、文化先进的人口。但是民主制度在德国却是新鲜事物，它诞生于战败和革命的苦难之中，从一开始就备受争议。德国实现政治统一才半个世纪，人民心中更深层的认同是超越国家边界的文化认同。德国与英国、法国和西北欧其他国家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国家概念的基础是族裔，不是领土。无论德国的知识分子精英彼此意见如何不同，他们都拒不接受其所谓西方民主的价值观。不管是起源于1789年大革命的法国传统，还是造就了英国现状的鼓吹自由贸易的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在他们心目中，德意志国家体现了德意志文化价值观，不仅异于而且优于西方文明的产物。他们认为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经受的耻辱，战后他在经济和军事上的虚弱，他大国地位的丧失，以及他的议会体制造成的分裂，都不过是暂时的失利，不会永远如此。德国的政治稳定不单是德国人民关心的事情，而且对欧洲大陆未来的和平举足轻重。德国横跨欧洲东西两部，经济和军事潜力巨大，改变东欧现状的野心不死，所以民主能否生存，以及施特雷泽曼的国际合作政策能否延续，就成了决定欧洲大陆上摇摆不稳的力量平衡能否得到维持的关键问题。20年代后半期的黄金时代中，德国顺风顺水，经济增长强劲，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改善，还加入了国联。洛加诺公约确定了西面的边界，人们普遍感到民主在日益巩固，即使1925年到1927年间政府四度更换，也未改变这种感觉。政治极端主义没了市场，1924年对共产党的支持降低到 9%， 支持温和的社会民主党的票数却有了同样比例的上升。1923年11月，希特勒组织暴动未遂，极端右派四分五裂。虽然纳粹党在希特勒获释的第二年得到重建，但他仍然只能活动于政治的边缘。一位观察家在1927年说，纳粹党不过是一个小团体，无法对广大民众和政治事件的走势产生任何可见的影响。1928年的大选反映了德国的稳定局面，顶多只能算半心半意支持民主的右翼保守派损失惨重。纳粹党获得的选票仅有可怜的 2.6%， 只赢得了12个议会席位，这似乎表明他作为一支政治力量到了穷途末路。大选的主要赢家是社会民主党，他赢得了 30% 的选票，在与两个天主教党和两个自由党结成的大联盟中一家独大。在赫尔曼·穆勒的领导下，德国社会民主党自1920年以来第一次掌握了政权，民主在德国似乎前程似锦。然而表象下的实际情况并非一片大好，大联盟本来就脆弱不稳，很快社会民主党和与他勉强结盟代表大企业利益的施特雷泽曼的德国人民党之间就暴露出了深刻分歧，导致两党针锋相对的第一个问题是造大军舰。社会民主党在选前提出的竞选口号是不要装甲巡洋舰，要让孩子吃饱饭。所以当联盟的中间及右翼政党的部长们强行通过了建造一艘巡洋舰的决议时，社会民主党人勃然大怒。接着鲁尔的工厂主把几乎25万钢铁工人锁在工厂大门外，不准他们复工，这造成了大联盟成员之间的又一条鸿沟。关于小幅增加失业保险金中雇主摊款份额的建议，造成了旷日持久无法调和的争议，这完全暴露出联盟中各个政党的立场大相径庭。1930年3月，这个问题终于压垮了笨重不灵的大联盟。 此时经济困难开始加剧。1929年1月，德国的失业人数突破了300万大关，比前一年增加了100万，占劳动人口的 14%。 共产党在1928年选举中获得的支持有所增加，达到 10% 以上，得到了许多失业工人的支持。共产党遵循共产国际新通过的斯大林路线，开始把枪口转向社会民主党，莫名其妙地骂他是社会法西斯党。在农村，农业经济危机也引发了人们对政治的严重不满。纳粹党人发现他们在北部和东部的乡村地区没有进行持续的造势活动，就获得了相当多的支持，连他们自己都感到意外。事实上，即使在纳粹党还无足轻重的时候，他的党员就在不断增加，现已达到10万人，这给他提供了足够的生力军，使他得以充分利用日益加剧的社会动荡。另一个对纳粹党人有利的因素是，他们声嘶力竭地反对洋计划对战争赔款安排的改动，因而得到了保守报刊的赞扬。虽然纳粹党离主流政党的地位还差得远，但是他在1929年几场地方选举中获得的选票有所增加。次年6月，大萧条全力来袭之时，希特勒的政党在萨克森的州级选举中赢得了 14% 的选票，比他在1928年国会选举中获得的选票数几乎高了5倍。不久后，继穆勒之后担任总理的中央党政治家海因里希·布吕宁解散了国会，因为国会拒绝了他关于大幅削减公共开支的提议。对于国家面临的财政困难，布吕宁没有试图寻找民主的解决办法，而是企图靠总统令来强推通货紧缩的措施。德国总统这个绝顶重要的职务自1925年以来一直由战争英雄冯·兴登堡陆军元帅担任。兴登堡虽然宣誓捍卫民主共和国，但他曾是君主制政权的柱石，他不相信民主，而是自视为代理德皇，把总理从社会民主党的穆勒换成愿意靠总统令治国的布吕宁，其实是好几个月前就计划好了的，是削弱社会民主党建立不靠多元议会制的政府的大方略的一部分。兴登堡、布吕宁和支持他们的保守派精英从未想过让纳粹党执政，他们认为纳粹党人是一群野蛮、粗俗、吵闹的民粹主义者，不是管理国事的料，他们实质上是想把时钟拨回到过去。有没有君主并不重要，他们要的是回归俾斯麦式的宪政安排，在那样的安排下，政府不受议会管束，尤其是不受可恨的社会民主党人的管束。兴登堡、布吕宁和保守派精英希望建立反民主的半专制统治，由保守精英当权。布吕宁担任了总理，兴登堡绕过议会行使统治，这使得民主在德国陷入经济萧条之前就遭受了沉重的打击。1930年9月14日举行国会选举后，民主再受重创。举行那次选举是布吕宁的决定，结果事与愿违，希特勒的政党取得了惊人的突破，赢得了 18.3% 的选票，在新国会中占了107个席位，纳粹党一夜之间声名大噪，成为德国议会中第二大党。投给纳粹党的选票不再是浪费在边缘小党的身上了。群众对纳粹党的支持迅速增加，资金源源而至，使得得以从事更多的煽动激进情绪的活动。纳粹党的权力之旅开始起步。希特勒担任总理似乎仍遥不可及，但是靠总统令治国的致命决定和纳粹党在1930年大选中的成功，为德国的民主敲响了丧钟，进而扩大了全欧洲的不确定性。过去几年中艰难维持的平衡岌岌可危。当然，未来充满着各种可能，从来不是一条清楚明白、事先定好的道路。如果大萧条没有从美国传来，欧洲也许能够一直沿着经济持续增长、开明、自由、民主政治的康庄大道，阔步走向国际和平与和谐的光明未来。但是，若是打赌的话，恐怕没有人会对这个可能性下很大的赌注。虽然后来几年间不断加深的危机既非不可避免，亦非预先注定，但其来有自。欧洲黄金的20年代仅是表面光鲜，其实是问题丛生的晦暗时期。全球经济失衡，弱点突出，各国推行保护主义政策，高调追求自身利益，更加剧了经济失衡。因此， 各国没有坚实的基础去抵御来自大西洋彼岸的冲击，文化的不同滋生了广泛的偏见与敌意，在社会和思想气候转差的时候很容易被人利用，民主和自由的思想在各地都处于守势。到大萧条来袭时，欧洲的许多国家均已或即将沦为专制社会。所有欧洲国家中有一个国家在决定欧洲命运走向中最为举足轻重，欧洲大陆实现光明未来的希望首先寄托在德国身上。但是早在华尔街崩盘之前，德国就出现了令人忧心的迹象，经济增长掩盖了日益严重的问题，文化分歧在德国比在任何其他国家都表现得更加尖锐。德国滑入全面危机之前，潜在政治危机的迹象已历历可见。德国民主的完好无损是欧洲未来和平与稳定的最好保障，如果民主在这个关键的欧洲国家中垮掉，会发生什么情况？大萧条在后来数年间造成的后果不仅对德国，而且对整个欧洲都将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在流行查尔斯顿舞的那些表面上无忧无虑的年代中，欧洲一直在火山上跳舞，现在火山到了爆发的时候了。